第二个办法叫个数学模型法。数学模型法这个呢也是现在常用的一种办法，一种实验方法。这主要是用来进行分析和计算当中的一种办法，对不对？你弄了一堆实验数据，你总得不分析吧，它的规律吧，对不对？它为什么是这个变化规律，不是别的变化规律？那这个就要用到这个数学模型法。那么这个数学模型法呢，它一般是定量分析、理论计算、推理、辩证思维，在这个过程它这个用的比较多，用的比较多。那么这个数学模型它是根据你研究实验数据来的，那这个模型要靠你自己去建立。那你这个数学学的不行，数理统计学的不好，那这个就没办法建立了。一般来说，这个建立这个数学模型的过程有下面这几个步骤。一个是准备阶段，和实验那个过程是基本一样。准备阶段就是收集数据，对不对？把数据进行归类，数据先要标准化，数据要标准化。有些同学跟说数据标准化听不懂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处理过数据，从来没有处理过数据。数据处理之前必须标准化。怎么样去标准化？你们都学过数理统计，那我这个就不做解释了。然后呢，进行简单处理，要找到规律。找到规律，根据变化规律设计模型，也就是模型的架势。模型设计好以后，再建立模型，然后对模型进行求解与分析。这基本是这一步完成以后，基本上这模型就出来了。这个模型能不能利用，有什么用处，那得进行下一个阶段，就是模型的检验和模型的应用，对不对？你们这个专业可能用数学模型方法比较少，但是呢有这个特长，那你做的那个实验出来，那结论可能就要比别人要高明许多，就要高明许多。我虽然不是做那方面的，但是我这个人是特长丰富，不是一个特长。我啥都懂，啥都不彻底懂。我不懂的，我就想办法把懂的人叫来给我做。你一个人不可能啥都懂吧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个社会知识门类很多，你啥都会，那你这个就不可能了，那纯粹就是个机器人。机器人啥都会，让他会啥他就会啥。所以我这个数学模型我曾经建立过几个模型，我还是这个其他方面还有发现。我这个人虽然不懂，懂得不彻底，但是我很喜欢在我新接触的这个学问里面给他挑毛病。你看你这个学问什么都好，就这一点没弄好。那然后呢，你看我水平不行，你们大家水平可能比我高，但是你们没发现问题，我给你露一手。然后露一手，我就不做这个了。我本行是做的是害虫防治，好多人就对我说你这个人不务正业，哪个地方都想露一手，别人还不能说你这不对。为什么呢？他长期来没发现他的错误。所以你们既然学这个数理统计这一方面的用处比较大， 能总结出来好多规律。那么这个简历模型过程里，一般来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过程。创造性思维过程，脑子要特别考虑问题，要比你那个普通分析的方法的话相比较，你要灵活一点，不要太死板，对不对？你的主要目的是揭示一种规律，把这个规律用一种数学公式或者什么东西进行描述。那么这个呢，它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过程。那么在这个思维过程当中呢，除了想象、洞察、判断之外，直觉和灵感思维有重要作用。有时候也不一定说专门你去做模型研究的人能拿出什么模型来，那不见得，不见得能做出了什么影响大的模型来。我看过一篇文章，就是我这个搞害虫防治的，这里面说那个分布型的那模型研究的，最近这几年出成绩的是一个高中的数学老师啊，这个人是给学生教数学，教着教着可能很乏味，你看你这个搞害虫的这个什么什么分布型的模型，他把那个他数学特长，哎，像你看你还弄了一堆烂公式没用处，我给你把它弄一个算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看我说这个人肯定善于钻研，有学问，也有本事，能找到把自己学的那东西能用上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看那个分布型就很麻烦，计算过程也很麻烦，结果人家个就弄得很简单。关键是要自己除了有灵感，还要下手去做。你从来不讲那个模型，那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弄操作。这一点需要解释一下。那数学模型呢，和前面要介绍的那个方法不一样，它的特点有这么几个：有逼真性、可行性，对不对？一看这个坐标头就知道它是个什么样子，脑子就能想来。还有渐进性、强简性、可转移性、非预知性、条理性、记忆性、局限性，这些不同的特点教材里面都有，我就不解释了，你们就把这名称搞清楚，就对这个特点就掌握了，我就不去一条条解释了，解释起来很麻烦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在这水平认识汉字估计都没问题，除非我那个把那个字给你们写错了。下来这一章节咱们介绍自然科学研究当中的仪器与技术。现代自然科学研究除了人的科学素质水平以外，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你这个实验档次是仪器，决定你实验档次和水平的是仪器。那么咱们先说一下仪器的重要性，仪器有啥重要作用，这个重要作用可以综合性的归纳成这么一段话：仪器是促进生产发展的核心环节，对不对？核心环节，生产能不能发展决定于你这个设备仪器，你设备仪器不先进那就不行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好多小中小型的国营企业都倒闭了，是不是？什么原因？仪器设备落后了， 人的思想落后了，那都被淘汰了。有人对那淘汰还看不惯。我接触过工厂一个人，他把这个看透了。他说是这个社会资产的重新组合和分配，我们工人都知道，这不搞这个不行。要是有些人有本事，有些人没本事。有本事的人家就应该当领导，就应该去管这一堆钱。而且呢，你还用了那些贫下中农的子弟，文盲去当领导，那把这个钱越管越没了，对不对？就应该有本事的人去管。而且这个有本事的人，人家说还有遗传性。他爷在过去是大地主、大资本家，你看，你把他爷打倒了几十年，你看人家他孙子现在还有死领导。这他那个农民和那个老工人都说这有遗传性，你不佩服不行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人家那个家庭环境先进，尽管解放以后给整穷了，但是人家的先进思想还在，和这个仪器设备是一样的。所以你这个不先进不行。另外一个，知识和技术创新也离不开这个仪器，特别是现在，对不对？体育运动上有个什么自行车比赛，是不是？你们可能都骑过自行车，你说你骑自行车跑的速度有多快，你想闯记录，你费的劲再大，跑不过摩托车吧，对不对？你在速度上永远也跑不过摩托车。什么原因呢？你自行车不如摩托车先进吧，原因就在这，很简单。另外，现在的科学实验和研究，这个仪器是信息的源头技术，好多实验数据都要靠仪器去采集去记录，人你是没有办法掌握它的精确度的。所以最后一点，这个仪器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工具，基本工具。你们磷化那个专业买了好多仪器，我看那个做研究的方面用的不是很多，基本上是浪费了。那么现在的仪器和设备呢，它发展现状有下面这几个值得注意。一个是系统化和全局化，另外一个是集成化和精深化，还有性能软件化、应用多样化、仪器网络化，甚至要出现虚拟仪器，和那个网上商场一样，网上卖东西，我估计你们每个人都买过。现在特别是学生年轻人，就喜欢在网上购物，对不对？买个小手套啦，买个什么东西，有人还买毛线、毛衣等等，买衣服，买回来一看，网上看起很漂亮，他买回来一看，这个不是那个样子嘛。我那个实验室那个学生就经常干这事情。下来爬到那个电脑上，先把那个打个那个什么当当网上什么是什么网，买上一条裤子寄回来一看，网上照片嘛，照片呢照的找照片和实物总是不一样，你不要太相信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网上聊天也是呢，视频看起长得好，实际上不见得，或者是一个道理。这方面呢，我就不多解释了。第二个方面，咱们说一下技术的重要性。你有好的仪器设备，你没技术，你这个仪器设备你就没办法用，对不对？你甚至把这个仪器设备都浪费掉。咱们国家这几年有钱了，他特别是在那个基层建设方面投资很大，我搞的是害虫防治，三类害虫防治。我前一段时间评审了一个项目，要给安康给 给700万，用安康去买设备仪器。这个买这么多的设备仪器，那下面就没有操作的这个人嘛。安康那个林业局，县的林业局，安康市的林业局，林业中心，我自己想考虑来考虑去，那就没有一个人能用，根本就不会。我今年到安康去了多少次，那水平我全知道是啥样子，对不对？那他一想，国家政府部门想嘛，我现在买一些设备，把那个基层的林业局、林业站把那个装配好，他们就干事情就干得很，就没想下面那个人能不能做这个事情。但是他这笔钱还必须花，他必须买。最后呢，评审的时候，他选了11个县，市。我说你弄上4-5个就行了，你看你那个11个里面10几个里面，哪个真真正正的有这个技术？你多给那分上一点钱去买这个东西，你不要把那浪费了。因为我见过，就在咱们杨岭龙林局有个林业站，然后进了他那库房，箱子堆得满满的。哎，我说你这箱子里面装的啥？哎，他说这不敢动，这买了多少年都没人敢动，打开以后坏了咋办？你说你这个永远不打开，那永远不坏，那你买下这个？他说这个上级部门给的钱配套，就一个库房堆的一个落了个几十个箱子和落，然后呢，他要看一个虫子。我说你有没有那个解剖镜？翻了半天，终于找出来个箱子，写的是什么什么镜。我说打开，他说这打开，我说打开用完了再装进去嘛，对不对？连打开的胆量都没有。你说买那一堆东西干啥用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说，你仪器再好，设备再好，你要一定要有人，人的素质要高。什么原因呢？你们也做实验，你们操作过实验过程当中的仪器设备，搞清楚那仪器设备的原理了没有？肯定没搞清楚。只有把仪器设备原理掌握清楚，那你才有了真正的技术了。你光把那个按钮一按，手指一搂，那你就没技术，对不对？你是个机械人，或者叫是电子眼，对不对？叫个活电子眼，不是死电子眼。